酌情转移一下。第八节，圣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有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说见证这两个字，你可以翻作见证人物和寻道者是同样的字。要圣灵降在你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所坐的屋子。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九节，我们波基亚人、马代人、以蛮人和住在米索波达米、犹太、加伯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里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哥利底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我想我们的圣经干什么就这么做。昨天晚上我们一开始就对使徒行传做一番的综览，我们还没有进入一章一章以前，我们先对整个的使徒行传有一个大纲式的了解。那我们昨天首先说到这个使徒行传所在的位置，乃是在新约历史书的部分，所以当然它是讲到教会历史，不过呢它只是讲到教会的辉煌史，就是最早怎么从诞生到生长到长成，那么并不包括教会衰老那一段。那么教会老化的那一段，特别到了启示录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讲教会的历史，那是讲最早那一段，最起初的那一段。大家还记得我们的主曾经有一次遇见有人来问他关于修书的事，是不是可以离婚的事。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摩西可以的，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如果要离婚的话要给休书的，摩西许可他们给休书。但是我们主怎么说呢？起初不是这样，虽然给休书是谁许可的旨意，但是不是他的永远的旨意。所以讲到教会的时候，特别当我们看见教会老化了，教会充满了玷污和皱纹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应该回到起初去。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起初的模式是怎样的模式？当然就是使徒行传。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使徒行传乃是那个模式，根据路加的，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生命就像他当初在地上的时候，从婴孩然后慢慢长大，慢慢长成，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好像一人的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没有日落的时候，所以没有老化的时候，没有近黄昏的时候。那么所以你如果注意到它的对称的话，那路加跟使徒行传一个是前书一个后书，前面是讲的教会的元首，讲的头，后面讲到这后书讲到身体，头如何，身体也如何。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使徒行传的特点是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还有呢，我想我们也提到过讲到教会不可能不讲到天国，因为教会 当我们的主说他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结果阴间的门就打开了。所以可见教会是建造在敌人的领土里面。那么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教会诞生的时候就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等到那一班的人，所以等到保罗彼得起来说话了，他所面对的对象就是当初有人曾经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虽然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最后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屠场，那个杀害主耶稣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在敌人的领土里面，我们的主要建造他的教会，完全叫仇敌吃惊，完全叫仇敌跌破眼镜。仇敌以为他得了胜了，终于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结果没有想到他不光三天复活了，而且他升到天上啊，最后圣灵降下来，然后教会就诞生了，就在他的领土，就在他的掌权的范围里面。你要记得这里面所讲的撒都该人所讲的打击，是这一班人就当初定命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一班的人。结果你看见很稀奇，就在可以说敌人的老巢，可以说直达阴府的老巢，没有想到耶路撒冷应该是大君王的京城，没有想到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教会是在敌人的领土底下，领土里面建造。那么当然阴府的门全开，你等一等读到使徒行传你就知道，一波一波的阴府的门就打开，起头不过是撒都该人，然后撒都该全家的人，你可以看见他动员全部大大小小，可以说倾巢而出。你如果读主耶稣路加福音，主耶稣主要的对象反对他的人当然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不过福音书里面主要的对象是什么？是法利赛人。使徒行传主要的对象是什么？主要的对象是撒都该人。所以你如果仔细去发现去注意，这个时候仇敌可以说倾巢而出。那么即便教会诞生了，他要扼杀那个生命，那个幼嫩的生命，他希望在没有长成以前就可以叫他完全扼杀他，叫他没有成长的。所以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婴孩诞生了，但是在一个非常险峻的环境底下诞生，到处都是仇敌，到处都是黑暗，到处都是细菌，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能够生活，能够生存，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能够长大。所以可见你看见在成长的过程里面要反抗一种恶的势力，反抗一种罪恶的势力，反抗阴符的势力。也就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有一个国度和这个黑暗的国度在那里对抗的，那这个国度就是我们的主说，就是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一直讲的天国。所以主对彼得说，他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那钥匙是为着开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使徒行传不光是教会的历史，不光他看见他怎么诞生，然后他怎么成长，最后成长，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天国是怎么开始。所以我们看见五旬节是开国的日子，五旬节就在那一天以后，不光彼得拿着天国的门把天国的门打开了，现在人可以进来了。不止如此，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国度要开展，所以整个的使徒行传也是国度开展的故事。那么这个责任交在谁的身上？很明显我们主升天的时候给使徒们，特别是使徒们有一个托付，有一个吩咐。当然主要的托付就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人。现在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要把这大好的信息告诉人，一切都完成了，神的救恩已经全备，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现在只要复兴就可以。那么现在需要打发人出去，那么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这些曾经亲自和我们的主在一起三年半，有的亲眼的像约翰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根据彼得的话说，主复活以后他们和主一同同吃同喝，主仍旧与他们同在，复活的主用40天之久与他们同吃同喝，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们聚集的时候主也和他们讲论国天神的国的事。好了，现在神要打发他们去，所以这些人就是使徒。那么使徒行传呢，就是使徒他们工作所留下来的记录，所以的 Acts of Apostles， Apostles 的使徒， Acts 就是他们的行动。现在呢，是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工作就留下记录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使徒行传。那普通我们讲到使徒行传，因为教会曾经经过很黑暗的时期，所以讲到教会的历史，特别是大家对于黑暗时期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对使徒就产生了一些错误的印象。其实非常简单，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差遣他的儿子要把救恩给我们，所以他所差遣的唯一的使徒就是我们的主。那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又呼召了12个门徒，有一天这12个门徒每一个都是他复活的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救恩做成功了，现在需要有见证人出去，能向全世界做见证，说我们的主不止，我们的主不止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而且现在也升天了。因着升天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把圣灵降下来。那么这些人都是复活的见证人，他们去就把这样大好的信息告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过那个计划、那个 program、 那个行程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中心达到远洲。那现在全世界都沦陷了，首先中心的部分要光复的，所以这就是第一章、第二章开始的故事，给我们看见怎么从中心开始，怎么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我们要记得，整个使徒行传实在说来就是使徒们他们工作的记录，因着他们的劳苦，因着他们立下根基，教会就诞生了，教会就成长了。那么等到教会成熟的时候，教会被兴起来的时候，结果从后面从第13章开始，你就看见现在教会可以产生工人。所以前面12章是工人产生教会，后面16章是教会。如今天怎么能把福音从耶路撒冷送到地极？你不能光靠12个使徒。如果12个使徒的话，每一个人的肩膀需要肩负30万的灵魂，这只是指着涵盖犹太全地说，不必谈撒玛利亚，也不要谈一地极，不要讲的全世界，那个根本是做梦的。但是请我们记得，如果这些人真是做梦的话，这是他们的梦完全实现了。而且这些做梦的人，他们好像手无寸铁，他们不过是无知的小民，他们不过好像当初是跟主耶稣在加利利当初是最早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如果主耶稣要影响世界的12个人的话，他应该能够找到比这12个更好的。今天在历史上，你能找到12个能够影响整个人类历史，也许爱因斯坦是其中的一位，还有其你可以找出12个人。如果找出这12个人，你可以把整个世界把它倒转过来的。现在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现在要为着基督赢得全世界。今天这12个人有何德何能？他们凭着什么？他们能这样做？ 所以很清楚，他们凭着他们自己是不能的，所以他们需要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么上头能力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圣灵。